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们现在看到人子这个字了，这个字是以西结最喜欢用的话，用来自称的。你也知道耶稣最喜欢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那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有一位像人子的，那学者常常在讨论什么是人子。那我现在不敢说用，我们把这些学术的讨论放在一边，我想我们能不能就用这个字本身来想想看。我绝对不敢轻看学者的讨论，但我想神要我们来了解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神是很公平的，神并不是说要有很多学问才能了解它，神并不是在跟那些学者讲话。所以当神在说人子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各位，人的儿子呢表示什么？第一个，人的儿子应该表示这个就是人嘛，人所生的就是人嘛。那么人子第一个意思就是表示是人，那么人子第二个意思应该就表示说，我想是有盼望有青春吧，因为我们会过去，我们的儿女儿子是一代一代的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人子不仅是表示这就是人，而且是表示有盼望的。所以当以西结或耶稣自称是人子的时候，应该第一个表示他是人，第二个表示他有盼望，他也带来盼望。那人子的盼望第三个应该就是他是继承产业的，我的儿子要继承我的产业，人的儿子要继承人的产业。那么耶稣要继承万有的，这当然不是只是天父会死掉，只是在讲到说他将要掌管万有，继承万有。那当但以理或者耶稣或者以西结这样讲的时候，我想也有这种乐观的成分，就是他是一个要继承神给人产业的那一位。好，那如果人子有这些意思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再想到，那如果知道人子的意思要更丰富，我们是不是要知道人的意思呢？什么是人呢？那我们就想到人正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路加福音有讲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人子应该就是神的孙子了嘛？照这样推下去，我想我们就不要那么仔细来推了。我想当以西结说他是神人子的时候，有刚才意思。那当耶稣或但以理书这样讲他是人子的时候，那我想可能是在讲到说亚当夏娃的堕落和他子孙的堕落，需要有一位真正的人的儿子。这个真正人的儿子，那我想真正的人是谁啊？其实当耶稣才是真正人，其他都是堕落的人了。但是亚当起码有一段时间真正是一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在耶稣以人子自称的时候，可能表示说他真的是一个人的儿子，可以把人所做的一切的失败和死亡通通都一笔勾销。这我们刚刚也讲过，这个儿子是带来盼望的，因此人子有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就是拯救者，是人的拯救者。那么把人重新带回到神的儿子的身份，这我纯粹是从人子这两个字，人和子来了解。那如果耶稣是自称是人的儿子，有这么多重要正面的，我想也不敢说负面的，但是也有一个谦卑的形象，就是他是创造万有的，但他取了人的形象，甚至取了人儿子的形象，甚至是女人的儿子了，女人的后裔。那所以人子应该也有谦卑的含义， 如果有那么伟大的是救赎主的话，基督的话，那应该有谦卑，那甚至这两个又不能分开了，就是他的降卑使他可以升高。现在以西结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名称，人的儿子啊。那么在那个 C.S. Lewis Narnia Chronicle Narnia 里面，那个很喜欢称那些小朋友叫亚当之子啊，我想他的灵感也跟这个人子有点关系哈。人子啊，你站起来，我的孙子啊，可以这样讲，或者我败坏儿子的儿子啊，我的儿子都叫我伤心了，但是我的孙子其实，是我的仆人，你先站起来。哎呀，这降为卑的就升为高，我们不是为了升高才降卑，我们真是看到自己卑微不配，神把我们高升。第一章二十八节，他看到神的荣耀，他俯伏在地。我们岂止要俯伏在地，我们真的应该在灰尘里面，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本相的时候，看到神光照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现在我要你站起来，站起来通常哈是领受命令的意思，要执行命令的意思，做通常是命令完成了，行走的时候通常是正在执行命令，那躺睡应该还有其他意思，这里我要对你说话。那领受命令当然是下属领受上司的命令，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好像是神让他跟他平起平坐，甚至好像同样站立的样子。当然神不是站在那里，神是坐在宝座上发命令的，只是好像我们被提升了，我们在领受上帝对我们说，他说我要和你说话。哎，我也很宝贵这一句话，我要和你说话。那这个让我想到在撒母耳记上，耶和华跟撒母耳说话，那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耶和华要跟这个小孩子撒母耳说话呢？这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因为大人不听啊，因为耶和华说话大家都不听啊，在旷野的时候说话不听还可以说有好的地步，就是因为他们敬畏怕，那到后来就是耶和华言语稀少，连以利也不听，所以都不听了，神也懒得讲了，神也不想讲了。那现在这里以色列人也不听，各位你听不听神的话呢？因为我们真有这颗心，使神可以对我们说你站起来，因为我们真是卑微伏在地上了，你站起来，我要跟你说话。各位，我说这个时候我也要提醒，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意象，很特别的事情。以西结也是一个很怪的人，或很怪的先知常常都非怪不可，但我希望你们不要怪，我希望我们在效法任何一个属灵人的时候，跟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基督的样子，要有十字架，就是顺服。我通常一般希望，我这不是反对灵恩派的，你知道我你听我课讲，我讲到就是我觉得灵恩派福音派都是神的儿女，都应该好好的顺服神的话啊，都应该更好的背十字架，都应该更认识真理，都应该更努力传福音，而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离经叛道的时候。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一讲到神的异象异梦的时候，大家都要有一种什么特别的经历，这个是我真的是 discourage 各位，我觉得各位我们少有这些比较好，我觉得多看神的话还是比较重要。我不是说你一天到晚要很会背圣经啊，然后很会解经啊，这福音派常常自豪的，我觉得不是这个。我们是听到明白神的话，也行道归荣耀给上帝。如果有一些神迹奇事异梦一下很好，但是就整个圣经来讲，这不是一个太有的常态。如果你一定要追求这些，你要先对神的启示出来的圣经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些，我们能够更口服心服的顺服比较好。要不然一天到晚想要有一些特别的经历，那非常的危险啊！我求主让我们能够小心哈。好，那现在神对以西结说话了，神对他说话的时候，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哎呀，这一句话，这一段话也都是好宝贵，都是一些动作。第一个，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来了，这跟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一样的。各位，不要把神的话跟神的灵分开，不要把圣经和圣灵分开，一定是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如果你讲的神的灵不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基本上都应该先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啊，我们要高举圣经，高举神的话，高举圣经所见证出来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站起来，我对你说话，他一说话灵就进来了，然后灵进来就有能力了，他就站起来了。我也想站起来，我也愿意顺服，也听到神的话。这个让我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有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耶稣对他说话，你起来，那个人就起来了。耶稣不是先按手在他身上让他好起来了然后他再站起来，耶稣是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也就是上帝的话在人接受的时候就产生那个能力了。我们很难说谁先谁后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一定我的经验要这样子啊。各位，你的经验怎么样不重要，神的话最重要。神的话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伟大哈。是在前面我们看到神显然给那个轮子，轮是没有生命的东西，给那个活物，活物是有生命的东西，但是轮子也好活物也好要有能力，是那个在穹苍以上的主给他们的。那在这里以西结也是一样，其实所以第一章其实第二章的铺路，那所有东西都可以得到能力，可以飞可以走，像那个轮子像那活物一样，但是神要他的儿女听神的话，要他的儿女看到神的荣耀俯伏敬拜，然后你站起来，我就听到那个说话的声音了。这次序真的是他应该先听到，再有话，再有灵进来，然后再站起来。可是他又说好像站起来以后我就听到了，我想这都是循环的，这也很难讲哪一个先哪一后，你尊主为大就都没有问题了。好，下面我们又看到很实在很难过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也是在主里面，我们不难过了。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人的儿子啊，给人盼望的，将来承受产业的，你的父亲都败坏了，但是你的父亲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等于是我的孙子，也是我的儿子，要来开始成为我的仆人来做事。现在做的事，以西结做的就是要听神的话，然后来传神的话。耶稣那位人子做的事，也是听神的话，传神的话，也要做神，做出神的话，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差你往，好，差遣，你不可以自己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也不可以自己说任何一句话，你要被差遣，也就是你要领受命令。今天我也听到太多的人，不管福音派灵恩派，都喜欢用圣经上的话也好，一些异象异梦也好来说，神差遣我做这做那，神派我做这做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真是有福的人。事实上神对他每一个儿女都要差遣的，我们甚至像耶稣一样，在约翰福音说照样差你，天父差耶稣一样的，耶稣这样差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能力圣灵，我们来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他，不是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自己有自己的梦，而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各位，你也不要想到就是到非洲啊，或者这些什么很可怜很可怕的，也许上帝叫你做200万人的领袖，那是摩西，哎呀，你说那我很想要， 让那要你死啊，摩西都要死了，好痛苦啊。也许叫你做国王，像大卫一样，那也叫你死哎。包括前面那个国王要你死，包括你的儿子也要你死。各位，不要每次都想到那些好光荣的事情。包括可能叫你做宰相，约瑟，那也要你死哎。关在监牢里面做奴隶，也可能叫你做在那个酒吧里做调酒的尼西米。神对你的差遣，其实弟兄姐妹，就是你现在的工作。你做家庭主妇，你做秘书，你做祖父母，你做孙子，把神现在给你的工作好好的忠心来做，不要一心以鸿鹄将至，哎，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逃避责任，那都是上魔鬼的当。你现在不好好的做，不好好的牧羊，不好好的看守你的羊群，你怎么指望神在做给你做，叫你做更大的事情？好，蒙差遣啊，圣经里好多被差遣的，就是你不要有自己那种狂妄，也不要有那种自卑。我看太多讲的都是狂妄，哦，神差我做这个做那个。当然也有真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到先知的被差遣，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在神学院里听到这最多了，尤其在招生的时候，一大堆都是听到这个话。你要知道，很多回应这句话的人，其实神也在说那句话，谁肯为我们去？这人根本不肯为我去。这些人也许是什么种种其他原因到教会里来，到神学院里面来。有些原因真的是很丢脸，我也不敢讲，因为跟很多人的情形很像。那么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一帆风顺的时候离开工作这下被差遣，有的时候可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差遣你，不一定。你看神差遣摩西，神打发摩西，还有以利亚，还有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我希望起码在你被差遣的生活里面，在你平常生活里，你是一个对神认真的人，你不是一个任性任意妄为，就是什么事都要照我的意思做的人。你是不是能够开始学习多舍己，多背十字架，多顺服神？这里都包括你在生活中的生活态度哈。那这不是说你不能怪 code and code， 可能我们很怪，我们要看到以西结大概是个最怪的先知了，其他先知也不多让。以赛亚曾经不穿衣服在路上赤身露体走了三年呢。耶利米也是一天到晚叫人家投降，叫美国撤侨啊，对不起，开玩笑的哈。以西结也是，我们那怪不怪不重要，重要你是不是真的顺服你的神。好，唉，不要自己说话，你要听神对你的命令。就你最大敌人总是你自己，你自己能够克服了，能够顺服，能舍己，你去的对象你才可能工作。你也不要自卑啊！你说哎呦，应该谦卑哈哈。摩西谦卑的时候，神也是很火大，神要他做事说，哎呀，我这不行那不行，神就发脾气了，到最后就发脾气了。你当谦卑的时候要谦卑，你不是说当骄傲，当坚定的时候也要坚定。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早就预备好你了。然后呢，第六节，哎呀，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年幼。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哎，这时候都谦卑了，哎呀，我不会讲话，跟摩西一样，他年老，我年老不会讲话，八十岁了嘛，啊，神要你去你就去。如果耶和华没有差遣，这个人就不是先知。在耶利米书第28章第15节，那么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你今年会死掉。那哈拿尼亚 给以色列一些充满了盼望的消息，啊，马上这些被掳都要回归了。那么还有示范动作，把那轭折断了。耶利米说，你根本都没有被差遣。好了，但是各位，人家也可以其人之道对耶利米啊。在耶利米书43:2，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一切狂妄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耶和华没有差遣你来。好，现在问题在这里了。谁才是神差遣的？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神差遣的，别人也都可以说你不是神差遣的，你是冒牌的。好，你说哦，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客观的制度。你有没有在神学院毕业啊？有没有被那一大群大官按手啊？尤其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按了一大堆手啊？啊，那就是被差遣的咯。然后宣教士被这个使命团被那个使命团按手了，就被差遣的。各位，那通通不是。我并不反对这些仪式，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些仪式。每次有同学要我学生要我按摩，我就说哎呦，你找我去干嘛嘛？谁有没有按你呢？人按你有什么用？我当然因为人喜欢狂妄，所以自己喜欢按自己，所以有别人来按一下也是好了。但是你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到底谁是被按的？谁是被差遣的？好，有一个测试的标准，不是按你的是一大堆博士啊、牧师啊，那越按越危险。我看，我宁愿你没有被这些人按哈。你说的话实现了，那就是被差遣的。耶利米书28:9，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那撒加利亚书2:9-10，看哪，我要向他们轮守，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11，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那里去了。我现在跟你们说，后来实现了，你就知道我真的是上帝差遣的。撒加利亚说4:9，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面有七眼，第四章第十节，就谁藐视这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眼睛所鉴察的，在上面9，当所罗巴伯手立的这殿的根基完成了，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然后撒加利亚书6:15，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殿，你们就知道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我说的话实现了，那就是耶和华差遣我。好，更早的生命记18，大家都说自己是先知，那么谁才是先知呢？18:20，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所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啊，各位有没有答案了？谁是先知？谁被差遣了？谁真的被差遣了？你说有答案了？No, 我看没有答案。且听我分析一下。耶和华借着一个先知说，400年后有王者兴，500年后有弥赛亚来，你能活到500岁等这个事情发生吗？先知的话成就了，可是我们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好了，1995年闰8月，那是假的，感谢主，他说的不是公元25000年闰8月啊，那就我们不知道等到哪一年了。 他1995年闰八月，那时候会这个中共会打台湾，就没实现，所以是假先知。各位是吗？小心哦。先知的话应验了。问题是，第一个可能很久以后，那我们没有时间等了。很久以后，刚才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也好，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根本超过撒加利亚那个时代。像耶利米，他跟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两个打比摩官司，他说别人不是，别人说他也不是，那到底哪一个讲的是对的？问题是他们的预言可能都是在讲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没有办法验证，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另外一个更头痛的，各位，什么叫做神的话实现了？当我们今天看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经上的话应验了，就算在当时应验，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神的话的应验有的时候不是照字面的，耶稣讲经上的话就应验在他身上，可是很多犹太人觉得并没有应验在他身上啊。各位，今天我说信友堂在2006年会大复兴，好了，到2006年结束的时候，我说大复兴吗？他说没有大复兴啊。我说你看人数增加了 1%， 有大复兴啊。他说1%不算大复兴啊。所以什么叫应验？哎呀，神一定会祝福你，神今年会大大的祝福你。好，到年底大大祝福了，应验了。我说应验，你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应验啊。哎，你今年有没有丢掉工作啊？没有，没有失业，这是大大的祝福。哎，那是你说的啊。各位，我发现很多，我说重一点的话，宗教骗子都在这些地方玩这文字游戏，而且无耻的在骗人，而且一骗再骗，然后忘记自己在说什么话。但是我也要说，如果有宗教骗子这样骗，也有真的先知是这样说，他的话的确我们很难马上了解什么叫应验。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